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，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。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，福乐满意。
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第三章十四到十六节。使徒行传第三章十四到十六节，容我来读。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，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。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。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，我们因信他的名，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见状了。正是他所赐的信心，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。今天我们讲的是求与得，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义，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了。可是我们主导文不知道念过多少次，背过多少次，愿你的国降临，也没看到神的国降临，也没看到这一切都加给我，财富、健康，还有其他各样事情都没有。在旧约的时候，所罗门曾经求非常合上帝心意的事，就是他有智慧能够治理这些百姓。耶和华非常欢喜，说你求智慧我给你智慧。这就跟耶稣说的求神的国一样，是一个不自私的，是一个愿意用上帝的恩典来帮助别人的。所以上帝说，我不但给你智慧，你没有求的财富和各样的美好我也会给你。但是我们今天求了好多事，怎么都没有得到呢？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从第三章第一节看起。我们先看一到三节。伸出祷告的时候，彼得约翰上圣殿去，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，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，那门名叫美门，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。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，就求他们周济。彼得约翰定睛看他，彼得说，你看我们。好，这里说彼得在申初的时候，申初就是大概下午三点钟，下午三点钟他们到圣殿祷告。从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就看到这些门徒是祷告的人，他们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。他们我想不仅在家里祷告，不仅在聚会的地方祷告，不仅有个人的灵修的祷告，而且他们好像也跟旧约或者当时犹太教的传统一样，进到圣殿里去祷告。但是在今天他们去祷告的时候，好像没有记载他们做了任何祷告的事情，发生了一些其他的事情。他们碰到了，在圣殿的门口碰到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呢，是生来瘸腿的。这个人希望得到周济。我们感谢主，神感动他的儿女，神也感动世上所有的包括不是他儿女的人，在这个罪恶可怜的世界，让人能够行周济，用怜悯的心给人金钱，用怜悯的心给那些需要的人金钱。不仅是基督徒教会应该这样做，我们看到其他的宗教，包括慈济，包括几乎在每一个庙宇，每一个宗教，每个信仰，他们聚会的地方，都常常有贫穷的人，包括乞丐或者生病的人，希望在那里得到周济，得到帮助。我们基督徒非常肯定这件事情，甚至我也认为基督徒可以跟非基督徒在这些事上，我认为算不得什么，我们有圣经的根据比较好。我们应当跟非基督徒，跟其他的教派的人，在周济，在帮助人，帮助那些贫穷可怜有需要的人上面，我们可以合作，因为这是上帝的心意。各位不必觉得很难听下去，我们基督徒能够在周济帮助人身体精神的事上，用金钱帮助人，跟其他的宗教合作吗？不但我们应该，我们看到圣经上有这样的例子，我们最记得在旧约圣经里面第一次大规模的 周济穷人，周济有需要的人，就是约瑟所在的埃及。我们通常讲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对约瑟有非常大的称赞，这个人非常棒，有两个大恩赐，一个他能够解梦，于是他知道将来埃及会有七个丰年，丰年后面会有七个荒年。第二个，他有个恩赐，他非常有行政管理的能力，他在七个丰年的时候能够把五谷收集起来放在仓库里，他在各城，圣经讲得很仔细，不是只在一个地方，在各城，因为他看到将来那个灾荒会多大，开仓赈粮一定要在各地都有，因为各地都有艰难。我看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我也想到在我们中国的园区里面，沉舟跳梁那个故事，还有很多古今中外这些在饥荒的时候赈灾的那些人，常常嘴脸很难看。但是我们感谢主，约瑟有这样的恩赐，让大饥荒的时候大家都能够得到吃的。我们很称赞约瑟，我看我们有一点委屈了，忽略了埃及人。在创世纪第41章56节说，当时饥荒遍满天下，约瑟开了各处的仓跳粮给埃及人，在埃及地饥荒甚大。各位，你不要忘记一件事，就是埃及本身的饥荒非常的严重。你说有很多的粮食没有错，但是埃及本身的存粮固然多，他们本身的饥荒也甚大，甚大到后来甚至埃及人要卖自己的身体，卖土地来换到粮食，所以那不是容易的事。你在富裕的时候，有钱的时候给别人，这个可能有人办得到。我们自己都很穷，虽然有很多的仓库，我们在这时候愿意大方的给人吗？很稀奇，我看到在圣经里记载，埃及人、法老他们都扇门大开，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，到约瑟那里提粮，因为天下的饥荒甚大。我要说的是，我们不要忽略一件事情，就是神也感动法老和埃及人，让他们有一个宽大的心胸。这种宽大的心胸在后来摩西时代的法老就没有了。这种宽大的心胸，甚至我们要说，固然是神给埃及人，神给法老的，固然神给他们一个约瑟，让他们能够享受这么大的好处，但是神也是让埃及人先能接纳约瑟。当约瑟在法老面前解梦解完的时候，你看古今中外，一个人才一旦在皇帝面前冒出来的时候，大概绝大多数的反应就是我要消灭这个人才，嫉妒，不容人啊。在圣经里面最有名的就是扫罗了。当大卫出现的时候，当他帮他解决问题的时候，扫罗就想杀大卫。在很多地方，甚至在学校、公司、行号里面，我们聘人，我们找人，常常是要找一个比我们差一点的人来衬托我的伟大。我们感谢主，当约瑟解出梦来的时候，他那非常棒的解梦叫法老，圣经上说法老和他一切的臣仆他们惊艳，哦，太棒了，哇，这是微妙啊，这种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，我们岂能找得到呢？是把他所有的这些文武百官都称赞，然后法老说的话没有叫他们嫉妒，哎，这么棒的人我们在哪里找到？意思就是在你们当中也没有，哎，在我身上也没有，我们都是庸才差劲，这个人出色。各位，你有没有这样的眼光呢？我们可能没有这样眼光，我们都平庸的，我们都看不到那和氏璧里面有一个非常宝贵的玉，但是匠人所弃的石头，如果被匠人所弃，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如果被圣灵光照，我们可以看到那是一块活石。你只要认识耶稣是那一块玉，那就好了，别的看不到。你看到耶稣是你的救主，是你的拯救者，是你的王，是你的引导者，那就好了。法老和臣仆能够欣赏约瑟，扫罗不行。我们中国历世历代的，不要说中国，古今中外很多的领袖都没有办法容人，甚至很嫉妒人啊。约瑟在那里让埃及人成为一个 周记列国的中心，我们感谢赞美主。当然他不仅帮助了埃及人，也帮助了他自己家乡的人。圣经上有讲到神与约瑟同在，我们在上个礼拜乃俊传道的讲道里，我们应该就记得了，使徒行传有一点像福音书的重写。使福音书是上帝借着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与人同在，以马内利，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福音书就是在讲到说神借着耶稣跟我们同在，使徒行传是神借着圣灵跟我们同在。我们在旧约圣经看到，当神同在的时候，不管是对个人或者是国家民族，都有极大的祝福。当我们也看到，当神离开一个人，不跟他在一起，不跟一个国家民族在一起的时候，就有极大的祸患。神同在的时候带来的祝福，不是只有周济，不是只有善良的心，还有很多。但是其中一个是约瑟在那边有神的同在，他有善良的心，周济的心，神也有一般的恩典在埃及人，在当时的埃及人和法老的身上，让他们有周济万国的心。感谢赞美主，不是只有对一个个人，不是只有对一个国家。神继续在历史上做这样的事。我特别要把我刚才讲的，当我们跟其他的异教徒、非基督徒可以合作做各样社会公益事情的时候，不仅是有约瑟和埃及人的合作做我们的榜样，我们也看到大卫自己这一生也遭遇到这样的事情。在撒母耳记下15章开始讲到大卫晚年的一个祸患，或者是比较晚年的一个祸患。那个祸患就是他的儿子亚沙龙造反，大卫要逃亡。啊，各位，我们都会碰到艰难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是没有饭吃，有的时候是没有工作。我希望我们不会碰到逃难的事情。我的父母常常跟我们讲逃难多可怜多可怕。大卫逃过好多次难，这次的逃难跟他在扫罗的时候逃难不一样，这时候他年纪已经比较大了。而且这一次逃难不是逃家，因为就是家里的人反对他，是他自己最爱的儿子反对他造反，必置他于死地。是他的同胞，不是外面的人，不是非利士人。大卫逃难而且非常的艰难，圣经上讲叛逆的势派甚大，因为随从亚沙龙的人民日渐增多，非常多，而且是非常的仓促。然后大卫就要逃亡，在逃亡的时候有人落井下石，不但没有帮助他，撒母耳记下16章13节说，有一个示美，在大卫和他的一起逃的人，我不知道这个队伍有多少，你自己想一下，我们中国唐明皇逃的时候，逃难的时候，你自己想一下，慈禧太后逃难的时候，连皇家的逃难都常常吃不饱饭，很痛苦很可怜。大卫逃难的时候，有示美在大卫对面山坡，一面行走一面咒骂，又拿石头砍他，拿土扬他。王和跟随他的众人疲疲乏乏地到了一个地方，就在那里歇息歇息。可怜的君王啊，逃到四川啊，那个是唐明皇了，逃到一个地方没有东西吃，好累。大卫很残忍，或者说他也很狠。大卫曾经派他底下的部下约押杀了亚门人，杀了非常多亚门人，按身材的高矮来杀，高一点的都杀掉了，我特别要强调这一点。那么那大卫对亚门人是有仇的，可是我们非常稀奇，在大卫这么痛苦这么可怜，他的同胞他的儿子不仅是落井下石而且带头造反的时候，撒母耳记下第17章27节，有一个亚门人名字叫巴西莱，带着被褥，因为在那个时候逃难连盖的都没有，带着被褥、盆碗、瓦器、小麦、大麦、麦面、草谷、豆子、红豆、草豆、 蜂蜜、奶油、绵羊奶饼供给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吃。他们说，民在旷野必饥渴困乏了。照他的写法，照撒母耳记下这写法，巴西来的做法有一点像耶和华当以色列人在旷野饥饿的时候，神给他们饮食。在这个时候不是雪中送炭而已，而且是冒生命的危险，而且是仇人呢。大卫曾经杀过那么多亚门人，当然大卫跟亚门人的关系很复杂，我们今天不去讲，也有一些恩惠的，也有亚门人对他有恩惠，但是起码他杀过很多人，起码在这个时候，在自己的家人、自己的国人反叛让他这么艰难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巴西来这么爱他，周济。神在巴西来身上有恩典，让他有怜悯同情的心。后来大卫重新复国了，也让我们想到像这个从耳的时候，从耳、回到原来的国家的时候，就要大大的赏赐那些跟随他的时候帮助他的人。我们知道介之推 不要得到这些。当大卫要过约旦河回去重新做王的时候，这个已经80岁的巴西来，在撒母耳记下19章，他送王过约旦河，非常动人的一段分离。大卫说，你跟我一起回去，我要养你的老，你对我和对国家太大的恩惠了。巴西来说，不用了，我还有多少日子，我帮你不是为了今天要升官发财。虽然他没有讲这句话，但我们可以说他帮大卫是因为上帝的怜悯在他身上。不是只有基督徒、只有神的选民才有爱心，神给每一个国家民族都有这样的一般的恩典。当犹太人因为得罪上帝，被上帝严严的管教，亡国了，被掳了以后，神也兴起波斯王古列来帮助犹太人，让他们能够重新回到耶路撒冷建殿宇。在历代志下36章23节，波斯王古列说，耶和华天上的神将万国赐给我。我们感谢主，神把万国赐给这个异教徒，神可以把各样的恩赐、能力、美丽、健康、财富、金钱赐给我们当中的许多人，也赐给我们之外的许多人。上帝有这样的恩典，目的都是希望人在得到这些恩赐的时候，能寻求神，能分享神的恩赐。神把万国赐给我，神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。一群亡国奴听到波斯王这样的命令，波斯王这样的周济他们，很大的感恩。后来尼西米也在另外一个波斯王，就是亚达薛西的带领之下，得到很多物质上的帮助，让他回到耶路撒冷建城墙的时候得到木料，而且有军兵和马兵护送他。对一群犹太人回去是这样，对个人神也显出他非常奇妙的恩典。我们曾经谈过以斯帖记是一本奇书，这本书里没有讲上，没有提到上帝，没有提到祷告，没有提到献祭，没有提到任何宗教的事情，但我们看到上帝的手在其中多么的奇妙。那个时候王是亚哈水鲁王，是后来征希腊而失败的那位王。这位王在历史上，在以斯帖记我们都看到暴虐无道，荒淫无道，而犹太人在当时非常的可怜。各位，犹太人可怜我们很难想象，他们亡国了，被掳了，而且他们不能讲出他的身份。你到那个救济站，你到那些地方，我已经够可怜了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我要一碗饭，我要一个被子，我要一个住的地方。我们没有这样的经验，各位，我们没有去向人家求给我们一碗饭的这个经验。犹太人不是一个人，是一个国家民族都有这样的经验。一直到今世，到二次大战，然后二次大战完到今天还是，而且我们看其他很多的民族也有。我们感谢主，过去几十年我们没有这样的经验。你不但是逃难，你不但没有地方，你不但是失了根的兰花，你根本开不出花，你没有地方要你。当你到一个地方，你还不能讲你是犹太人。 因为你是犹太人，那你更危险。在以斯帖记的时候，有一个犹太人莫迪改就严严地吩咐他的堂妹以斯帖，你不要跟人讲你的身份。这个女孩子在那个暴虐荒淫的亚哈水鲁王的命令之下，全国的处女，全波斯所统治地方的处女，通通要送到皇宫里。以斯帖那时候多大？16岁、18岁、20岁。各位去短宣的青少年还有父母，你们多大了？而不必讲，一个人到一个暴虐陌生的地方去，对不起，我们讲的再直接点，一个女孩子，一个处女，等着被皇帝凌辱一个晚上，然后1/9999第二天就被踢出去了。你怕不怕？你担心不担心？你哭不哭？你到了皇宫里也有人欺负你。我看以斯帖记这里，我就想到王昭君跟毛延寿，哎呦，你到后宫还有人欺负你。有一个太监，太监的心理不正常。我最近看有记载记我们中国历史上这些小男孩如何被去世，看得好难受。难怪那么多太监那样心理变态，那样祸国殃民，那样整人，他被伤害得太厉害了，他看到的邪恶很多，而且这个邪恶就在他身上。有一个波斯皇宫的太监，我完全不知道他的前后如何，神就在那里透露了一笔，在以斯帖记2章9节，这个太监叫西该，西该喜悦以斯帖，就恩待他，急忙给他续用的香品和他所当得的份，又派他所当得的7个宫女服侍他，使他和他的宫女搬入女院上好的房屋。这么多女孩子忐忑不安，害怕她要遭遇的事，他们需要有人周济，用善良的态度对他们。我真希望在这个悲惨的世界，而且看起来越来越悲惨的世界，许多悲惨的人，亡国的、灭种的、流离失所的，在非洲我们到今天天天看到这样的事，我们不必有那么多的悲惨。我们生活中，当我们失业的时候，当我们工作不顺利的时候，当我们对未来不确定的时候，我们不也希望一件事，主，你让我能够身边碰到一个对我好一点的人，就是包括我等一下去讨饭，包括等一下在救济站给我打稀饭的人，他对我能够客气一点。女孩子，神在她身边有设下保护，男人也有。当另外一批早一点被掳去的，就是但以理。但以理和他朋友到巴比伦的时候，在但以理书1章9节，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，受怜悯。我们感谢主，这都是神的儿女。我们常常觉得教会和神的儿女，我们对这个世界施恩施惠，那是不错的，但是也不要忘记，神也借着这个世界对我们施恩施惠。而且我们也感谢主，在这个时候在圣殿也有恩惠，有人在那里躺着要得到周济，得到帮助。在这之后我们也看到，之后之前我们都看到，包括使徒行传讲到的保罗，保罗当他被他自己的同胞告，或者被他自己同胞伤害，以至于他成为该杀的囚徒的时候，他被解送到遥远的罗马。他被送到罗马的时候，祸不单行，不仅他成为一个罗马皇帝的囚犯，而且他碰到大风浪，他所坐的船碰到大风浪，在大风浪的时候船显然要不保了。使徒行传27章42节说，有罗马兵要把囚犯杀掉，恐怕有覆水逃脱的。我能懂，各位，我们这汉高祖刘邦之所以要造反，就是因为更早的时候还有他都有这样的情形。你护送囚犯，不是护送，你押送囚犯到一个地方去，你晚到了都可能要杀头。哎， 你不要说你丢了囚犯了。我不知道罗马那个时候对于囚犯如果在不可抗拒的天灾之中丢掉了，会不会也要受处罚？我相信会的，晚到都可能死，何况丢掉了。可能可以有一个免死的办法，就是你要确定囚犯没有逃掉，就把他杀掉。我不知道罗马兵，看起来罗马兵可能有这样的权利，可以杀囚犯，最少不能让他逃掉。兵丁要杀保罗，但百夫长要救保罗，不准他们任意而行。我们感谢主，神又给一个百夫长有慈悲怜悯的心。各位，囚犯带着枷锁，你记得林冲夜奔吗？带着枷锁好可怜啊，然后又要逃命，然后又在暴风雨当中，然后又有罗马兵要杀你。神在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对他有怜悯的心，求主给我们怜悯的心，好像当时一个生来瘸腿的，希望可以在圣殿的门口得到怜悯的金钱，求进殿的人周济。好，但是各位，如果我们这么看重人在世上十年二十年十天二十天的生活，不希望他饿一顿饭，不希望他挨饿受冻，那么永生的福分，包括肉身的永生和灵魂的永生，我们怎么不更能更加倍的看重呢？因此我们教会基督徒所行的一切的良善，最重要的良善是要让人认识耶稣。你要求周济吗？我们最后要给的是拿撒勒人耶稣的名。我们不是不顾民间疾苦，我刚刚已经讲了很多我们应该做这样的事，但是我们更知道单给人周济是不够的。在路加福音十七章十九节，那十个长大麻风的都得到了耶稣，得到了上帝的怜悯和医治，但只有一个回到耶稣那里会感谢上帝的人，回到耶稣那里的人，耶稣才对他说，你的信救了你了。也就是其他得医治的人通通没有得到拯救。我们需要让他们，让每一个人，包括我们基督徒，更加认识耶稣是我们的主，是我们的救主。在约翰福音第五章，跟这个故事那么相似的，在毕士大池有一个躺卧38年的人，他被耶稣的怜悯恩待拯救了，他痊愈了，痊愈拿起褥子起来走了。可是我们说过，我们要再说，如果我们让人健康，如果我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让这个世界上的人能够更健康，更聪明，更有学问，身体环境都更好，却不认识上帝，没有重生得救，没有从主来的生命，耶稣说恐怕你遭遇的会更厉害。因为那是一个健康活泼的罪人，犯罪的能力比生病的还要更多。耶稣遇见他，对他说，你已经痊愈，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。不仅是被施恩怜悯的人，我们希望他们能够认识耶稣，我们知道这是最重要的，能够悔改归向主。就是那些怜悯人的，不管是我们基督徒需要更认识主，或者是其他宗教的人，我们也一样要让他们悔改。在圣经里面，我们再过几个礼拜也许就会看到，我不知道那个我们所排的进度有没有这一段，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十一章又有一个非常好的百夫长，就是哥尼流。圣经上说他是一个虔诚人，他和全家都敬畏神，他多多周济百姓，他常常祷告神。各位，这是一个外邦人，他周济百姓，他祷告神，他敬畏神，这个人得救了没有？在使徒行传第十章35节，彼得说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。那么哥尼流得救了没有？需要传福音给他吗？后来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，神让我们看到全面， 哥利流在祷告的时候，神对哥利流也对彼得有一个启示，提醒哥利流，11章13节，你打发人往约帕去，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，他有话告诉你，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。这样看来，18节，神也赐恩给外邦人，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。是，你周记，你祷告，你不认识耶稣的名，你还没有得救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